请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拉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也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的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感谢主，我们已经这几天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是讲到第二章。那么昨天我们特别说到，在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神有三个大的工程。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就是撒迦利亚第十二章第一节的话，神在创造里面第一个大工程就是铺张穹苍，然后第二个大工程就是建立地的根基。那么第三呢，就是造，就是在人的里面造出一个人的灵，就是把人的灵造在人的里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读创世纪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章，那么第一章第一节的镜头是对准了天和地整个的宇宙，那么然后从第二节开始以后对准这个地球，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很明显就特别是面对着人，神到底怎么样来创造人。那么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讲到灵，所以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为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人为什么是神的杰作。那么很清楚的，等到他讲到人的时候，在神的感觉里面，那么如果现在神的旨意在人的身上完成的话，那么人应该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当他在人的外面造好了人的身体，然后就从他的鼻孔里面就吹气，神就是个灵，然后呢这个时候神的灵就在人的里面就塑造了一个灵，那就是人的灵，那就是一个器官，那是个机关，那么叫我们能够与神有交通。所以我们已经说过，那个原文那个塑造或者说捏作，就是特别讲到陶人在那里怎么把一团的泥土放在他的手里。所以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当他吹气的时候，我们的神是陶人，我们乃是泥土。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话，我想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就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创造人这个工作是在园子外面的，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撒旦已经背叛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地球上面的活物还有那些三分之一的天使已经跟着撒旦背叛，所以可以说撒旦就盘踞了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包括我们今天太阳系或者包括我们今天的银河系，那到底多大的范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地图里面，靠近地球的附近的太空可以说是黑暗的，被黑暗的势力笼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区域乃是沦陷区。所以等到亚当被造的时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被造的，因为全地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要记得，在那个时候 知道地和它整个的外太空可以说已经是撒旦盘踞的范围，所以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神就创造了人。那创造人好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把人就放在伊甸园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有的人就认为说，哦，神当初给造了伊甸园，然后在伊甸园里造了人，不是的，乃是在伊甸园的外面神造好了人，然后现在呢，神一定要把人安置在一个地方，他不能够安置在一般的地上，不能。所以现在呢，神告诉我们，在东方的伊甸就立了个园子，就把人安置在那里。那么我们知道，然后从下面你就知道说，虽然神造好了人，但这不表示神已经在人身上完成他的目的，不是。我们知道，就着神的创造来讲，他已经完成了。所以在人的身上不只有身体，然后呢，人里面有个灵，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在创造亚当过程里面，神在他里面造了个灵。那么，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吹气在他鼻孔里，然后他就成了有，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所以，当灵和身体作用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第三样东西叫做魂就产生了。那个魂就指的我们人格来说的，神把他的智慧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理智或者我们的思想。神把他的爱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情感。神把他意志、自由意志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把它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魂，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己，这就是亚当怎样成了活的魂。所以就外面来说，就轮廓来说，我们知道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就是里面来说，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塑造一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泥土，他是陶人。那么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像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今天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过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灵，人的灵呢，不过是个机关而已，不过是个器官而已。所以呢，就好，它需要一个生命，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是个器皿，这个身体呢是让魂，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能够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同样的，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灵放在里面呢？神放灵在那里，这个不过是神预备的动作就是了。现在如果光是灵的话，它不过只是个机关或者只是个器官而已。但这个机关和器官需要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变成了活的魂。那同样的，现在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希望，就是当他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一个真，为我们，对不起，我要把这个关掉。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创造了灵，就为我们创造了灵。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里面是真空的，就好像神为我们创造了胃一样。那么神创造的胃，我们需要吃果子，神用树上的果子来做我们的食物，那这样呢我们就长大了。那同样的，今天神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怎样能为他掌权，怎样能够彰显他，那不要忘记，虽然人是照着他形象来造没有错，但是怎么样最后真的能够发挥他的功能，能真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也能够为他掌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人的理念不能是空，那只是个器皿而已。那目的就是最后呢，那个生命，一个非受造的生命，神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我们整个的人就受那个生命的支配。 那么这样呢，神最后的目的才达到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神需要把人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在一般的大地都到处都是树，因为有草长起来，有树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为什么神把亚当，为什么把亚当放在伊甸园呢？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讲到伊甸园的时候，神就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那么这里的树跟外面的树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的树圣经特别讲到悦人的眼目，意思就是说，虽然都是树，但到底这是伊甸，到底这是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自从神创造了人以后，不只是人有了快乐，现在呢，神也有了喜乐。所以现在神把人放在一个环境里面，那么这个环境叫这个地方叫做伊甸，然后从各样的，然后呢，神就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在伊甸园跟别地方都是长树的，但是这里不一样，是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大地所有的树木都是为着给我们食物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是伊甸园的缘故，所以呢是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但是下面接着就说，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特别讲到分别善恶树，特别只说这分别善恶树，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树。普通的树如果给我们做食物，是叫我们身体的生命能够长的，我们身体能开始健壮的。如果讲到分别善恶，就很明显是我们魂里的故事。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那个目的一定是叫什么？叫我们的魂的生命能够长大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人不止外面有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神为我们创造了胃，那么今天这个身体怎么长大呢？因为神把这些树上的果子赐给我们。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神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人活着不光是外面的身体需要壮大，需要成长，那么他如这个魂的生命，就是既然我们变成活的魂，那么只要它是生命，这个生命一定会长大。那这个生命是什么来供应它，什么来做它的食物呢？很明显的，这里有一种果子，不是普通的果子，普通的果子不会分别善恶的，普通的果子就是叫我们长得健康，如此而已。但如果要叫我们魂的生命发达，那没有疑问的，这里的食物是什么呢？当然是分别善恶树。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在这个园子里面，只有在园子里面有三种的树，一种是为着我们身体的，一种是为着我们魂的需要的。那么现在很清楚，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他就塑造了一个灵在我们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当我们外面的身体需要成长，我们的魂生命也需要成长，那么这个灵呢，现在不过只是个器官而已，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呢，它需要一个人格在里面。所以只有当这个生命树的生命进到它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有外面的人，而且有里面的人。这外面的人就是我们的魂，再加上我们的身体，加上我们的魂。那里面的人呢？里面的人是什么呢？里面的人很清楚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灵就好像身体一样。那么现在那个我们知道，生命树的生命果子进到它里面，结果就做了它的生命。所以，那么在这个生命，我们知道乃是代表神的生命。所以那里给我们看，所以在这个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么那么这个灵有没有感觉？你有感觉。那么灵的感觉呢，是以这个生命树的感觉来做它的感觉。我想姑且用一句大家比较懂的话来说，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后，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是有位格的。你看，圣灵能爱，圣灵能恨，圣灵能够说是，圣灵能够拣选。我们的灵 不过只是器官而已。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就叫做我里面的灵，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魂的时候，你看见，你如果读到魂，你看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但同样，你讲的灵的时候，这个魂跟灵很多地方作用很像的。比方说，主耶稣在灵里叹息，所以很明显，这跟情感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灵的作用跟魂的作用几乎很像，所以灵就等于魂了，完全弄错了，你看见吗？这个我们今天灵里面所以能够有感觉，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面。如果这个人没有得救的话，不要忘记，这个灵只是个器官而已，而且灵是死的，向着神是完全是死的。只有当我们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灵活过来了，那就等于亚当当初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当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进到他里面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么灵，我们人里面的灵呢，乃是以生命树的生命来做他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灵乃是以圣灵来做他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外面有许多的树是围着我们身体的，但是呢，园子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树呢是生命树，一棵树是分别善恶树。这个分别善恶树很明显是围着我们魂的生命，而且生命树很明显是为着我们树林的成长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为什么把亚当就放在伊甸园里面。那这里面还有一点的故事我们需要说的，那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故事现在都集中在伊甸园。因为亚当创造好了以后，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不要忘记，最后神的目的是要叫亚当跟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遍满这地。但是从哪里开始？神工作有个开始的。如果最后神的目的要达到的话，那么神是怎么样最后达到他的目的呢？所以神从哪里开始？神的工作是从伊甸园开始。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我们普通想到伊甸园只想到它是乐园，我们没有想到和神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为什么？我们永远要记得，在伊甸园的外面，因为整个大地被撒旦盘踞的缘故，你看那个情形是一个污秽的情形，那个情形是一种沦陷的光景。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要恢复他的大地，最后真的要收拾他的大地，最后如果神终于能够胜过他的仇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他最终的工作，没有错。如果到时候，最后如果人能够遍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个个都有了生命树的生命，那么个个都能彰显神的荣耀，个个都能够为神掌权，那么神最后的目的当然是达到了。但是不要忘记，为着要达到全世界，最早的时候神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里不只讲到亚当，这里也讲到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很明显是在神的心目中是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意思就是说，神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从中心达到圆周，最后神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在创造人类以后，他有一个过程，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蓝图。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看得清楚呢？你只要看最后，你看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我们的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好了，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伊甸园开始，我们知道说，神当然有他的目的，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当然有他崇高的目的。那么神为着要达到，那么最后当然神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才可以。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神为什么这样做？他到底他的蓝图是什么？那你只要看最后，最后神特别在他的在历史上工作到最后，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我想最清楚的，在整个宇宙结束以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最后的景象是什么样的景象。那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景象乃是新天新地。那么在整个的新地上面有一个城叫做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那现在你比较伊甸园跟新耶路撒冷，那么伊甸园是在什么？是在旧地，或者这个地已经被撒旦盘踞的那个范围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么大的盘踞范围里面，现在呢有一块地方叫做伊甸园。那么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整个新的地上，整个新的地球上面，那么现在你看见有一块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耶路撒冷。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地比较伊甸园跟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说，这个耶路新耶路这个神的工作开始是从伊甸园开始，它结束是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结束的。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结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开始呢？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从这个伊甸园开始。他怎么结束呢？从这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结束。那么你比较这两个不同在哪里？就是说，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伊甸园不过神开始的工作，伊甸园是平面的，但是呢，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见它是立体的。那么伊甸园是一个花园，一座花园，但是新耶路撒冷呢，是一个花园的城。在伊甸园里面，你看见有生命树，在新耶路撒冷也有生命树。在伊甸园里面，你看见有水从伊甸流出来。那么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见生命的水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那么在伊甸园里面，你发现如果你沿着河床往前走的话，你会找到金子，你会找到宝石，你也会找到珍珠。那么你很明显，你看见说在伊甸园里面最后你能找到三样东西，一个是金子，一个珍珠，一个是红玛瑙，就是宝石。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在整个的新耶路撒冷也是三样东西：珍珠的门，然后黄金的街道，还有呢，整个的耶路撒冷好像一块宝石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如果人没有犯罪堕落的话，如果人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在伊甸园那个地方，然后新耶路撒冷就产生了。所以这就证明说，神最后的目的要产生新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所有伊甸园所做的不过是材料，预备好珍珠，预备好玛瑙，预备好金子，然后呢，经过神建造的结果，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样东西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神到底在勇士里面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因着人堕落，因着撒旦背叛以后，那么神有没有放弃呢？神没有放弃，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他就造了亚当，然后把他放在什么呢？放在花园里面，放在伊甸园里面。从那里他巴不得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你到了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已经没有知识善恶树了，就证明说神不喜悦知识善恶树。但是呢，神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在人的拣选里面没有知识善恶树。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整本的圣经，我们看到神最后要完成什么。所以你把这两个一比较，你才晓得，你看人的堕落犯罪，结果就打岔了神的工作。好像神房子盖一半，今天整个的花园不过是平面的，神的意思要把它立体化的，只有立体化的伊甸园才能叫神的心得着满足。所以明白吗？当我们如果真的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后来因着人堕落犯罪就打岔了，结果弯了好大的弯，但是最后到了启示录，最后神还是要完成他所要完成的。 所以这里我还要提起一点在哪里呢？就是我要特别提醒一点，就是说，当这个地没有沦陷以前，我们知道说神当初最早创造天和地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实在说来啊，当罪没有进到宇宙以前，这个天跟地可以分别，但天跟地可以分别，但它不能分开。因为神创造地的目的，实在说来，就是不管你在天上你可以看见天，你在地上也可以看见天。就是地上的一草一木、晨曦晚霞、月亮、星星，应该能够想叫你想起天上的情形。所以整个地球在神的心目中应该就像一个湖一样，很平静的湖。你往湖面看，结果你根本就看到天了。所以这就是神创造天和地。记得在如果这个没有罪、没有进入侵略到整个宇宙里面来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在神心目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很可惜，那么自从这个罪进到这个宇宙以后，尤其在地球这一部分，你看见本来地应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你看见葡萄树，你像真葡萄树，你看见这个晨曦晚霞，弟兄姊妹，我们就想起天上所有的美景。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创造天跟地。表面上你可以分别，但你没有办法的分开。地，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看见天的景象。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自从撒旦盘踞了这块地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到处都是黑暗的权势，到处你都看见鬼影重重的，到处你都看见你看不见神自己。所以现在呢，就在好像一片没有希望，好比一片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形底下，那么这个地，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地跟地狱已经差不了太远了，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恢复了大地。神不止恢复了大地，明明这个大地是撒旦所盘踞的，现在神最后要从撒旦的手里要夺回他们所篡夺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借着人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从亚当开始，把人放在伊甸园，然后如果他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到处彰显神的荣耀，而且到处能够为神掌权，然后生养众多，那么慢慢当然伊甸园不够，已经不能装，不能就是一他们已经就伊甸园已经对他们来太小了，但从那里慢慢的就普及出去，全病生命慢慢就从那里流出去。所以慢慢你看见说这个等到这个真的伊甸园被这种光景充满的时候，然后慢慢从那里就扩展出去，再扩展出去。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起头你看见吗？最少神在伊甸园可以掌权的，在外面都握在撒旦的手下。所以起头的时候你可以说神的国度就是伊甸园这一块，但是慢慢的因着生养众多，然后你看他们都能为神掌权，慢慢他就往外扩张，再扩张。所以你看一个领土慢慢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版图越来越大，越来越扩大，越大，那么神的国度呢就越来越扩张。所以这就像诗篇第八章所说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什么时候这件事在全地是何其美呢？乃是当所有的人，亚当他们所有，亚当和他的后裔，如果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然后呢为他掌权，那么最后神的目的当然就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什么叫伊甸园。简单的来说，当全地不过只是地的时候，因为现在地已经不能彰显天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问说在这块神所重整的地球上面，你能不能找到天堂？感谢主。什么叫做伊甸园呢？伊甸园就是地上的天堂，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所以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你看见神不止一般的对亚当夏娃说话祝福他们，而且神可以和亚当对话，神问他说，神吩咐他说，吩咐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在园中行走。特别堕落犯后来亚当犯罪以后，他们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以后，你听见吗？神说你在哪里？然后你看见亚当跟神有一番的对话。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亚当夏娃被放在伊甸园里面，很明显的就放在神的同在的跟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伊甸园实在说来，你不必要爬到天上去享受神的同在，与神有对话，与神有交通，没有的，不必。你看神的目的就希望与人有交通，否则他为什么在我们里面创造了灵做什么呢？他为我们创造灵，就是希望与我们来往，就希望与我们有交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还没有生命的生命树生命进到里面，他们已经有一些最基本的交通了。但如果有更深的交通，有深度的交通，那当然等到生命进到他们里面，你看看那种的和谐，那种的光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人间的天堂。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伊甸园呢？伊甸园就是你人虽然在地上，但是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了，我们才能明白说，今天神对我们的目的就这样。那么很简单，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讲？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当然后来人是堕落犯罪了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被挂在树上，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一个园子里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证明告诉我，这是约翰就无形中告诉我们，在园里面有一棵树，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挂在上面。所以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实在说来，他是为我们挂在树上。但是很明显的，十字架对于主来讲是咒诅，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一件事：今天我们怎么明白生命树？对于我们信主的来讲，十字架就是那个生命树。所以什么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什么时候你接受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记得你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明白吗？当你如今天很多人问说，如果人没有堕落会什么样的情形？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么人里面都充实了，因为他不再真空的，他要过很充实的日子。那不光如此，因为他有了神的形象，所以他能彰显神的荣耀，而且能为神掌权，然后慢慢把神的国度就推展到全世界，那么神最后的目的能够达到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是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如果人没有犯罪，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那个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呢？那你现在可以回，你可以怎么来看呢？就是如果人蒙了得救以后，为什么？因为人蒙了得救以后，你看见人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就应该是我们的故事。所以我想当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乃是神心目中所要，就是说神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或者这样吧，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在亚伯拉罕他们、以撒、雅各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面，他们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个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现在神有一个工作，就是耶路撒冷。现在神已经为亚伯拉罕、为你和我预备了一座城，那座城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神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从伊甸园开始的。如果那次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看神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现在打了好大，转了好大的弯，但是最后神的旨意还是要完成。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能明白到底神的目的和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样我们对于伊甸园呢就能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好，那么也许年轻人要问，到底这个伊甸园在什么地方？这里的伊甸园那个园子并不是我们普通的后花园，一点点小花园，没有的。这里的园子你如果仔细来看，这里的园子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地方。 那么到底在这个地球上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原子？我们要知道，根据这里的圣经，这里给你，如果神不让我们知道有在哪里的话，神根本不需要把一些地名告诉我，不需要把河流的名字来告诉我。如果今天神了给我们一些许多的暗示，所以你知道说，的的确在历史上有一座的花园，神的确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你到了伊甸园的范围，好像到了天堂一样。然后弟兄姊妹，最后神的旨意从这里，从圆周慢慢要达到，从中心慢慢要达到圆周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最早从亚当开始，然后从亚当跟夏娃开始，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最后的目的就能达到了。那个时候你能够唱一首诗歌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后来一个人堕落犯罪了以后，就有了个很大很大的打架。但是呢，我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不光是伊甸园是个真的地方，伊甸亚当夏娃也是个真的人。那么也许对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没有什么必要要提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所谓新派的神学家，你知道吗？有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根本没有这个人物。但是不，亚当夏娃的确是有这个人物，而且呢，神的的确确把人放在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首先，你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是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那么不要忘记，这写创世纪的是摩西，摩西大概是在哪里写的呢？摩西大概是在摩西是九大概你记得大概是。在他一生不是有三个四十年吗？第一个是在埃及皇宫，然后呢，第二个四十年呢，神把他放在旷野，那个旷野是叫做巴兰旷野，那个旷野是很美丽的旷野，我们曾经去过的，那个就是今天约旦呢，在靠近红海那一带，红海那一带的旷野的颜色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就能想象说，摩西在那里四十年，你看见那些的景色，能叫他写诗篇九十篇。他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快已经八十岁了。所以他说，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呢，可以活到八十岁。那么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他旷野的时候，那么他就写了创世纪，大概在那个时候。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他写创世纪，他讲的东方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他所在的旷野，那么按理来，如果我们没有读错，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应该在今天所外约旦的山脉最南端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啊，可以想象，好像人的手指头一样，它都是南北向的。那我举个例，那什么意思呢？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大海，那么然后呢，靠近海的就叫做沿海的平原，就是腓力士人地，然后再过来呢是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就是耶路撒冷啦、希伯伦啦，那么这个所有的加这个拿撒勒了，那么就是这块，这叫中央山脉，中央山脉，然后你再过来呢就是说约旦河谷，那么包括死海的什么这个约旦河谷。那再过来就是外约旦山脉，就是说你离就在约旦河外的那个山脉，也是从南北走向的。那么这个外约旦，你最后往南，最后就是红海了。那么靠近红海那一片的旷野，就是摩西写诗篇九十篇那个旷野。那么然后呢，如果他说他东边的话，那什么意思？他摩西根本是在外约旦山脉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他再讲东边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叫整个以色列地，这个是沿海平原，这个中央山脉，这个是约旦河谷，然后这个是外约旦山脉，然后再过来呢就是沙漠了。 那么你记不记得摩西是写摩西五经，他说以实玛利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众弟兄在哪里？众弟兄包括以色列人，当然是众弟兄，还要包括摩亚在约旦，就是外约旦山脉，还有以东也在外约旦山脉。所以众弟兄的东边，那么很明显的是在什么？是在沙漠这个地带。那么如果，所以这是第一个就给我们第一个 hint， 就是第一个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大概就伊甸园在哪里呢，根本可以说是在东边，这个是清楚的。那么在这里不只讲的东边，而且讲的哈费拉，你看这个第一道河，他说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费拉全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费拉是什么地方呢？哈费拉在圣经里面就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那你说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沙地阿拉伯是会是伊甸园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因为沙地阿拉伯这边全部是沙漠，大家都知道，而且全世界最贫瘠的一块地就是沙地阿拉伯。但是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到伊甸园去的话，那有一沙地阿拉伯一部分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一部，就是什么呢？就是伊甸园的一部分。好了，那么这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河你认得的，一个呢，第三条河叫西底结河，就是底格利斯河。那么伯拉河第四条河呢，就是尤法拉底河。那么大家尤其经过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你打开地图一看，你就知道说，如果这是伊拉克的话，你看见伊拉克的这个西边有两条河，这个西边的河都是南北向的，那么一个是尤法拉底河，一个底格利斯河。所以底格利斯河呢在尤法拉底东边，尤法拉底河在它的西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西底结留在亚述的东边没有错啊，伊拉克的北边就是亚述嘛，所以呢它在了东边，那就是底格利斯河，还有呢就是尤法拉底河。所以现在你想想看，第一个它在东边，第二个呢又在这两条河流过的地方，第三呢又靠近哈费拉，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大概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伊甸园应该是靠近今天波斯湾，就是说今天这个波斯湾那块地方。明天大家如果来的话，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讲义，你从讲义里面你就看一些地图，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你只要你凭想象就可以了。所以那么这个就做这个地图，就做所以就做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要这个要知道大概伊甸园在哪里的话，我们讲过这里不是有几个暗示吗？那么一个是东方，一个是哈菲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这两条河。那么问题就是另外两条河到哪里去了？那我们普通的说法是说，因为洪水以后，那么这两条河就不见了，就改道了。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两条河改道，为什么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不改道？为什么还在那里？所以你就知道说，不管怎么样，现在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比逊河的话，那么应该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伊甸园在什么地方。那感谢主，最近呢我们知道第一条河比逊河应该是找到了。那么科学家们怎么找到这条河的呢？所以慢慢你就，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你怎么样做梦也不会想到说有这个，那这个有这些可能的。好，那么这个现在科学家们他们找到的第一条河叫比逊河，怎么是发现的呢？是这样，他们最早的时候啊，他们在科威特，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再说，没这个，今天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要有 PowerPoint 或者是 projector， 那么大家容易了。不过现在我只好让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就好。那就是说在伊拉克南边有一个小国家叫做科威特，那么我们叫科威特，曾经为了科威特就兴起了第一次波斯湾战争。那么在科威特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 那如果你到波斯湾这个海边走一走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软石，一些石头。那些石头呢，地质学家一看就知道，那个一定有个河从那里流过的。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当然不要忘记了，你再往西走的话，就是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一片沙漠。然后这些科学家们呢，有一天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沙地阿拉伯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麦加，一个叫麦迪娜。麦加是第一个圣地，麦迪娜是第二个圣地。这个麦迪娜的附近是靠山的，然后如果你到了麦迪娜附近呢，你又发现了同样的软石，就是说你在科威特所发现那个软石，在那里也发现了。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如果这两个石头都是这两块软石根本属于一个河床的话，那么现在第一个直觉就是说，你如果从科威特慢慢往西南走。然后你好不容易走到了，麦迪娜，那么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里有一些软石，这里一块软石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断定说是属于一个河床的，但你现在远远看过去是一片沙漠，是不可能，怎么可能就会有河床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老早老早以前是一条河，但是后来呢？变成沙漠，然后沙漠把它盖在上。换句话说，会不会有一条河是被埋在沙漠底下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到底能不能埋在底下？那么当然你一定要做过一番的研究。那比方说，科威特慢慢往西南走，一部分的汗谷指 Wadi 汗谷。那么你就要沿着这个汗谷，你大概知道这个从前应该是河流流过去的。但是再也没有多久以后呢？就不见了，因为你整个就跑到沙漠里面去，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现在需要高科技才能够决定说，科学家们怀疑说这里面一定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应该是埋在沙漠底下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可能不可能是一条河，你需要证明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的高科技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从太空可以拍照。你太空拍照的时候啊，你大概就可以证明说，到底从这里到那里，到底有没有一条河。因为如果是河流过的话，那个沙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一个沙的颜色不一样，你从外太空一照相就照得很清楚。那么刚好在 Boston 有一个教授，他本来在太空总署做事，他特别当初亚波罗一号在那上太空的时候，就是他帮忙设计找地方啊什么的，所以后来他就慢慢发展成一套的技术，他专门从太空可以照相，那么照相的时候呢，根据照相，他可以知道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现在的证明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据那个拍照相的结果，科学家断定说，那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从那个什么地方呢？从这个科威特一直到麦迪娜，那么的的确确底下是隐藏了、埋藏了一条的河。那么他们做研究的结果，那条河的宽度可能就像长江大河的长江那么长，那么宽的，所以不是普通的小河，一点都不是。那么现在问题，如果真的当时有这个水流过，那怎么可能沙漠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科学家们要问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河会不会是比逊河？如果是比逊河的话，当初是伊甸园，到处都是树的，那么现在怎么都是一片枯黄，怎么都是一片沙漠？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如果当初真的是像长江那样大的河的话，那么那一带不可能是沙漠，那一带应该到处都是树才对的，对不对？那后来怎么变成树的呢？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清楚了，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个沙漠就这么产生的。所以，从属灵的眼光，从圣经，当这个地一受咒诅以后，那么你可以想到，当初本来是伊甸园的，结果你看见吗？自从神的同在离开了以后，那当然就变成沙漠，这个没什么稀奇的，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这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么现在还有这条河多久以前的？那么根据他们计算，应该是5000年到7000年的以前那一条河。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对的？ 你还必须要根据附近，你到附近就在那一带，你要去做一番研究。你知道如果过去有树有什么的话，一定有花有 pollen 是叫什么花粉，这个花粉有些化石的，你知道吗？花粉的化石，如果根据那花粉留下来的那个化石，你做研究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多少千年前这里一带不是沙漠，这一带是什么？这一带根本是一片森林。所以科学家们呢，就在那一带研究，一点都没有错。在5000年到7000年以前，沙地阿拉伯根本不是沙漠，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有树，有就是根据花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你那不只是那样的情形，而且一定有一条河在那里流过的。那么好，那这条河可以是任何一条河。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证明它是比逊河？那如果是比逊河，有一件事要记得：第一个，你要找着金子才可以，对不对？然后呢，你一定要找着珍珠，你一定要找着玛瑙才行。好，结果他们后来果然没有错，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麦迪那附近，他们的确找到了金子，而这个金子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宝，你这个所罗门常常说俄非的黄金，你。圣经里面强调俄非的黄金，俄非的黄金，这是为什么所罗门有海军嘛？因为他靠近所罗门海军，靠近那个什么地方？靠近，这个红海湾的地方，你知道吗？这边是西奈半岛，这边是沙特阿拉伯，这一个弯的。那么那个时候他有海军，然后坐船，为什么要坐船呢？其实还是跟淘金有关系的，因为沙特阿拉伯本来就是有金子，没有错。那么这个最好的金子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刚好就在什么？就在麦迪那的附近。而且你真的也能够找到，也能够找到珍珠，也能够找到宝石，所以这个都不稀奇的。所以根据这些，那么同时呢，不要忘记，它刚刚好啊，就是和幼发拉底河，还有呢和底格里斯河同时注入什么波斯湾的。所以你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就靠近波斯湾那一带，那么尤其现在这个伊甸园应该是四条河流过的地方，所以如果这样是对的话，那起码我们知道在靠近波斯湾那一带，沙地阿拉伯有那一部分，沙地阿拉伯内部部分，不能说全部沙地阿拉伯，那个起码是什么？是伊甸园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点，另外一部分不是有底格里斯河跟什么跟这个底格里斯跟幼发拉底河嘛？那么那所以呢大家如果今天有你如果勇敢你敢去伊拉克的话，那么你就到那个幼发拉底河跟这个底格里斯河交界的地方，他们是有一个古树，古老的树，那个树叫亚当树，听说亚当夏娃就在那里收拾干净，那这个是随便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告诉你说，根本就在一样，就在什么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界，那个离开加勒底乌尔并不远的，就大概在那个地方。那么有一件事可以证实神的话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如果到伊拉克到那一带去看，一片都是干的，没有错。但是过去3000年到5000年，如果你好好的研究伊拉克的地理的话，很稀奇，就在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明天我给大家看 handout 看讲义的人你就知道，你看那个地球就很清楚，有一大片根本是沼泽地，用你们广东话讲是湿地。你们不是有天水围不是有一个什么湿地公园吗？那湿地叫湿地其实就是沼泽地，你知道叫 marshland。所以这个 marshland， 那么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本来呢，我们这伊甸园应该就在那，应该在那一带，但是自从被咒诅，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所以那个地方呢就不再是伊甸园，那个地方几千年来一直是 marshland， 一直是沼泽地，没有错的，一直沼泽地。我还可以把照片给弟兄姊妹看，那过去就是如此。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是了呢？那就是因为当我们知道海这个伊拉克不是一个总统叫海山嘛，萨丹胡塞。那么这个萨丹胡塞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把所有这个，其实本来在那里很多的鱼、很多的虾的，因为你很多的沼泽里有很多的水嘛，就后来呢， 为了政治的原因，那么这个海山真的就等于把这些通通赶走一样，所以就把所有的水通通弄干，叫他们不要生存，他们就通通跑掉了。所以向来伊拉克的靠近波斯湾几千年都是那种一片的沼泽地，所以你就知道说伊拉克那一带就是靠近伊甸园那个旧址那个范围。后来，自从人堕了犯罪以后，就变成沼泽地。那么，对于那个谁啊，这个还有一部分，如果靠近沙地阿拉伯那部分的话，已经变成沙漠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的咒诅，因着人犯罪以后，咒诅所带给这个地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有很多人到以色列去很失望。圣经不是说，是迦南美地吗？那么，但是呢，到了以色列，你就会觉得很稀奇，尤其是约旦河。如果明年底以后再去以色列的话，你看不到约旦河，在耶利哥附近你看不到，全部干掉了。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那么按理来讲，圣经明明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旦河好像长江的河一样，那水的泛滥到两边像尼罗河一样，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叫在摩西那时候的确如，不要在摩西，耶路撒在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是如此嘛。你记得这个罗德不是选了更好，选了约旦平原吗？圣经怎么形容啊？说是那个像埃及，像耶和华的乐园。但今天如果你到约旦河那一带，根本就死海附近，索多玛、俄摩拉是死海附近。你今天到了死海附近，什么都没有，一片草也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你不可能说耶和华乐园，园子也不可能像埃及，不可能。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当地受了咒诅以后，你看见吗？这个情形，这个生态完全不一样。所以好久以色列没有春雨跟秋雨啊，是最近才开始有春雨就秋雨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以色列复国以后，才有这种的情形。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摩西派探子到迦南去，那你怎么知道流奶于蜜之地呢？这个为什么是流奶于蜜之地？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现在一挂葡萄你一个人手就可以拿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就证明说，那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天就变成铜，地就变成铁，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所谓的生态。的的确确和什么和人和什么和地有没有受咒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神的话没有错。等到人堕落以后，那么神对亚当怎么说？他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的吃的，而且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你到沙漠去，你到处所看见是什么？是荆棘和蒺藜。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沙地阿拉伯。今天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像沙漠了，对不对？真的不毛之地，但你会想象得到吗？当初根本就是伊甸园里面一部分，而且有一条像长江一样的河，就是比逊河从那里流过的。如果你顺着比逊河，你会找到金子，然后你会找到玛瑙，会找到珍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起码四条河，我们找到了三条。那我想已经够了。我们不是好奇，我们不是要真的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说，的的确确当初的的确有这么个园子。现在伊甸园已经不再是伊甸园，因为地受了咒诅，所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伊拉克那一带，或者在幼发就或者在沙地阿拉伯那一带，有一块地方，那么应该那个时候就是神把这个亚当放在那里，那么应该那个地方就是在地的天堂。神的目的当然希望说亚当真是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亚当就变成个充实的人，他里面的真空就能被神自己填满。然后现在不光是他，就是创造来讲他是完全的，就是神对他创造的旨意来讲也是完成，就是神的目的也能够达到。但是很可惜，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下面的故事就不是，就是可以说是一场的悲剧。 那么等到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就将那个人就使他修理看守。所以神给了使命，第一个要修理，第二要看守。那既然要看守，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撒旦那个时候已经盘踞这块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你说第一章，你真的要你说第一章到底是神重整大地呢，还是原始的创造呢？虽然你可以说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答案，但是和你对于圣经的领会有关系。否则的话，你怎么明白？你可以明白修理，但你不大明白为什么需要看守。所以这就是神给亚当的使命。然后呢，神就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是神的禁令，那个果子变成禁果。那么稀奇在哪里？稀奇就是说，神说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呢就是一样不可以。那么无形之中，神是暗示说你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你看见吗？所以神今天给人自由意志以后，神给人暗示，不是神没有主张，神有主张，神能够帮助人能有很好的检验，但是因为人有自由的意志，所以呢神给人暗示什么果子你都可以吃，不过你吃这个果子你要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意思就是说你要承受后果的，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什么都有自由，就这个没有自由，你现在你要自己选择，你要自己知道说什么对你是最好的。如果你选择这个善恶树的话，那么结果什么？结果是死，你吃的日子一定死。所以这是在所有的自由里面，你看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什么意思？神就是让人在两棵树面前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选择，明白？那么这就证明说什么？神一创造好了人，给人自由意志以后，那么现在神就让人经过试验。你看见吗？我们有了自由意志，那么这个意志是叫我们来拣选的，我们的前途是跟我们拣选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父母的人从小要帮助儿女要会拣选，不要等到20岁再来拣选已经来不及了。你在10岁12岁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帮助他怎么去选择。那同样的弟兄姊妹，神今天让人有完全的自由，就是说你可以身体得到满足，你的魂也可以得到满足，你的灵也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呢神说什么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一样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又把两棵树放在当中，你看你们其他的树都在旁边，就是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那么如果亚当有智慧的话，因为他已经承受了智慧的谎话，他应该会判断的，对不对？很明显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当然是生命树，你应该拣选生命树才对。但是呢，所以在这里神很有智慧的，神并没有，其实如果人要不堕落不犯罪，神老早就把人的自由意志拿掉就好了，神把亚当变成机器人就可以，神只要一按那个电钮，那你不可能的嘛，对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神就在善恶树的周围来个基路伯的火箭，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见吗？神没有在善恶树旁边做这个，没有的。倒是我们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每次看报纸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那后来我才晓得爸爸很担心我们刚刚成长过程有很多东西恐怕不适合看的，所以他一通通剪掉，所以就一个洞一个洞的，所以你每次看报纸一个洞一个洞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这样做，神没有在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旁边来个基路伯的火箭，没有。但是反而神告诉他说，神给人的自由，什么自由？就是你的身体可以得到保住，你的灵能够得保，但是神把厉害告诉你。当然你只要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个结果是死的，那没有错，神老早把那个已经告诉他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神警告这个亚当。那么如果在伊甸园里面，你看见吗？你到处都是果子，所以无形之中神就是让他知道说，让亚当知道说到底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讲到这个堕落以前，我想我插进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下面十八节以后，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这个不是伊甸园外，是伊甸园里一部分。那为什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呢？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当神执行他的旨意要创造人的时候，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前面说造人，后面说造男造女。所以在神的眼目中呢，人是一个人，男人不过是一半，女人也不过是一半。所以如果一个人就一半，当然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意思就是说亚当只是一半。所以现在呢，神要亚当去，神要为亚当预备另外一半。不过当神为亚当预备另外一半的以前，神既然给亚当自由意志，所以他应该要选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亚当就带到什么，就带到他所造的野地各这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面前。那么表面上呢，是让亚当给他们一个一个起名字，看见吗？这就好像有这个表面上你说你请他吃饭，其实去相亲去的。那你相亲，所以你看见这是很敏感的嘛，一开始就是很敏感。所以呢，然后神就让很多的动物从他面前经过。那孔雀经过了，孔雀开屏很美丽，但是你看见夏娃亚当怎么？亚当需要知道这是不是他另外的一半。我们说过，不是两个半圆就等于一个圆，不是啊，是两个半圆，它的半径要相等才是一个圆。所以现在你要找另外一半，你一定要拿一把尺量量，到底你的半径跟他的半径是不是一样的。所以神对于婚姻，就是你结婚以前你的眼睛要张大，结婚以后你眼睛要闭上。所以在你结婚以前，你一定要一天到晚拿一把尺去量量量量，到底这个半径对还是不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怎么样量孔雀不对，河马当然更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最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人然后呢这个他说只是那人没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什么意思？什么叫配偶？配偶就是说这两个人必须是一个人才可以，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好了，神就最后那么神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今天人是有责任的，所以到了年龄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人应该去寻找另外一半的配偶。那么这个就是，但是呢，最后你看见没有找到，最后你看见真正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所以结果呢，神就让亚当沉睡了。那么睡的时候呢，就从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么这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的手术，不过这一次手术台上的手术是无痛的手术，因为罪还没有进来。所以亚当那个时候呢，从他肋旁就取出就取出一条肋骨，然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就造成一个女人，就领他到那个人的跟前。那么因为是从他肋骨里面取出来，可以说就是他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半径当然是相同的。那么但是息息在这里，就是说神不是从人的脚趾头那里造了这么个人，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女人的地位好像踩在脚底下一样。那也不是从脖子那里取出一个，那有的姊妹说我不做头，但是我做脖子，脖子不动头就不能动。那么你知道也不是的，你看见神今天乃是从肋旁靠近心房的附近，你看就取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就照了小娃。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看见亚当是头没有错，但是夏娃乃是心。一个家如果有两个头，这个家一定不像个家；一个家如果是两颗心，也是不像家。所以一个最平衡的就是一个头配上一个心。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旨意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给女人的地位，神给妻子的地位，那他永远是那颗心。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诗篇127篇里面，你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呢？ 神的话，神的话是这样说的，128篇里面，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其实，在原文不是，原文在你整个家的最中心的地方，它是像多结果子葡萄树一样。换句话说，妻子、母亲乃是个家的心，你把妻子拿走，母亲拿走，心就没有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从肋旁就取出了这个肋骨，然后就造成了女人。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配偶果然就成功了。等到带到那个人跟前的时候，然后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人类第一首诗，第一首诗歌。那么现在因为亚当终于找到了夏娃，他终于找到另外一半，他觉得有一种的满足。那么为什么他们两个是匹配的呢？因为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教会。我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就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骨中的骨，也是肉中的肉。那么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次不要忘记，他受尽了许多的痛苦，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然后就产生教会。所以教会的产生，不要忘记，乃是因着十字架。不过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手术不是无痛的手术，是个惨痛的手术，为着你和我，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里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然后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夫妇如果能够过一个很美满婚姻的生活，他的秘诀在哪？第一，你要知道亚当是在睡的时候神造了夏娃，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人一结婚了以后应该眼睛就是闭上的，所以不要再去看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不要忘记，你永远是半个人，明白吗？是两个人才变成一个人。所以虽然你在两个不同的背景底下长，两个不同屋檐底下长大，好像你是两个个人，好像每次你有主张，他有主张，你投票，我有一票，你有一票，但你结了婚以后，你看见是你没有一票的，你们两个人加起来才是一票，你是半票，他也是半票。你不要说我丈夫是头说的算，不能这样说，你要看见他在神面前他是另外的半个人，两个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所以他们需要一同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主，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才能够才能，因为在神面前他们永远是一个人。我想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讲到整个家庭的开始。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伊甸园里面的一部分。我很可惜，现在呢悲剧就开始发生了。就是圣经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然后呢蛇就对女人说话了。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啊，蛇那个时候蛇还没有受咒诅，所以是蛇咒诅以后他才用肚子走路，明白吗？所以那个蛇一定很好看，如果像现在的蛇的话，夏娃老早跑掉了。所以那个蛇一定很美丽，一定很有诱惑性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绝对不会说呢，像今天想象的这个蛇就盘在那个树上面，然后头掉出来跟夏娃讲话，不会的，那夏娃一定跑掉的。是后来蛇受了咒诅，它在地上走路才终身吃土，是后来的。但是蛇呢，就对女人说。所以试探一开始以前呢，你知蛇试探一开始以前，你知道这撒旦是怎么做的？他就把一个问题呀、塞在谁的手里？塞在这个夏娃的心里，要叫他对于神的话产生问号。那么这个撒旦的问题恶毒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恶毒的，你知道有的题目很恶毒，为什么呢？他是故意把问题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神明，你说所有的水果都，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对不对？ 也一样不可以。那现在呢，你看见等到蛇要破坏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让另外一个极端呢，结果让这个夏娃去脑力激荡去，一下脑力激荡你就打枪了。对于撒旦的试探，最好的一个办法，你打枪都不能打，但他想尽各种办法叫你好奇，叫你要一定要回答，叫因为人就这样的，如果你看见吗，你人就是这样，人喜欢改正别人嘛。当蛇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当这是完全180度，神说园中果子都可以吃，他故意这么说。这么一说以后呢，第一个马上夏娃就上当。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应付仇敌，对付仇敌的试探根本是不打枪的。什么时候你一打枪，你就上了他的诡计。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他第一个先把一个问号放在你里面。这个问号的力量有多大呢？就刚好他把神的话可以完全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神，这就是这个蛇或者说撒旦来试探人，就是用的最阴险的诡计。有人告诉我们，问号啊，那个样子就像蛇的样子。所以呢，什么时候啊，你读主的话，然后撒旦把一些问号放在你里面，那弟兄姊妹你要小心，连打枪都不要打。什么时候你说我想想，什么时候你说不合理，你要一打枪，你就上了他的当。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既然亚当是头，那么然后呢，夏娃是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等到试探来到的时候，他不应该自己出头的，不应该自己去出头应付这个局面。我们这在美国很有意思，这个美国卖真空吸尘器的人呢，他都是礼拜六都不到你家来，他只要礼拜六先生都在家里，所以都是别的时候先生不在，然后他就来了，用股三寸不烂之舌就劝你一定要买他的真空吸尘器。所以很多呢太太就上当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不过现在美国有很好的办法，就是2天之内你可以退货的。因为什么？因为太多这样的太太了，你看见没？根本经不起诱惑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因为卖真空吸尘器，他知道说只要先生在就不行，你只要先生在一定没有希望的。所以如果太太能够顺水推舟，你看见没有，现在你问我一下，让先生去打枪那就好。如果先生一出面，这个真空吸尘器的人大概3句话2句都不讲了，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人堕落的最早刚出堕落的时候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夏娃打枪了。所以呢，他说没有说，他打的也没有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这句话是没有错，不会加上一点。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今天呢，撒旦总是要么就是诱惑你对神的话产生问号，第二就是让你把神的话再加上一点。所以这就是夏娃所做的。然后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那么你看，那么然后下面呢，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就都知道，那么后来夏娃怎么样就堕落就失败了。我想我们这一堂呢，我们就说到这里，然后呢我们休息半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因为你的话的确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但是这一次因着我们让你的话更多的进到我们的深处，但愿整卷的创世纪能在我们身上活过来。主啊，但愿这一卷书能够支配我们的一生，能够引导我们的一生，来紧紧的跟随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休息半个钟头。